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的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北京称继续配合调查美国驻广州 领事馆雇员异常的病情。另外呢，中国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呢，今天开始，那么继续为您做这个高考利弊的反思。中国大陆的六四维稳，因为正好赶上上合这个组织的这个峰会，要持续到6月10号。知名的异议人士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他们在维稳期间被旅游的经历。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视察台湾的一年一度汉光军事演习并作指示。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开斋晚宴，他对宾客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用穆斯林语言祝福斋月吉祥。川普总统说，在今天的晚宴上，我们十分高兴地欢迎代表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伙伴的外交使节，并且热烈欢迎代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各位大使。我们万分荣幸各位能够出席，仅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川普总统还说，晚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伟大宗教之一的神圣传统。川普总统去年没有依照克林顿任总统时开启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每年都遵守的惯例举办开斋晚宴。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就任美国总统之后还签署了若干的政令，限制来自人口大都是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的这个移民。穆斯林斋月期间从日出到日落不得进食，斋月结束时在日落之后举行开斋晚宴。川普总统在星期 三的这个开斋晚宴上说，开斋晚宴亲友共聚一堂，欢庆永恒的和平、明晰和爱的信息。川普总统还表示感谢与来自中东各地的宝贵伙伴形成并且持续的友谊与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要求美国最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解释该组织与中国共产党政府之间保持的20年的关系。这个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致信这个协会，要求这个协会澄清跟中国政府这些年的这个关系，并且质疑该组织是否应当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众议员们引述了最近《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通过海外情报巨大影响机器的运作，通过资助大学、智库、权益组织和其他机构来塑造自己在包括环保议题在内的全球形象的报道。众议院自然资源委员会的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毕小普和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维斯特曼在写给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这个信中说，委员会对自然保护资源协会对中国提供的帮助可能对美国构成伤害感到忧虑。信中说，中国试图影响人们对中国污染控制工作及其在环保议题上所持的国际立场的看法。两位议员在信中还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跟中国的关系，按照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准则来看，都符合由于受到外国利益的影响或者是胁迫而把一个实体置于危险境地的标准。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上个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一名美国公务员雇员之后呢，又有一些在广州的美国工作人员在听到奇怪的声音之后生病撤离中国，他们的病因至今未明。另外，今明两天，中国各地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对于近1000万考生而言，正在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他所做的相关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了美国驻广州这个总领馆又出现了美国外交人员可能是因为不明声波的干扰身体出现了症状，那么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官方又是怎么说的？
中国官方表示，美方尚未就新闻报道所说的情况呢与中国正式沟通，但是他说呢，这个只要美方正式提出，中方将认真调查，与美方密切配合。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答记者问时说，中方已经调查了此前一名美国驻华使领馆雇员疑似受到声波影响的问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据我了解，美方并没有正式的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是从美方媒体的报道看到的。那么如果美方来与我们进行正式的沟通，中方自然会继续以非常负责任的和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且呢就此与美方提供密切保持密切的沟通和配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一篇声明，他表示美国派出了一个医疗团队到中国广州，对那里的美国雇员和家属进行筛查，声明说已经把一些人员送回美国，对其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研判和全面评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向美方保证，他们也在进行调查，并且正在采取适当措施。2016年呢，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也发生了类似的怪病。李文，
好的，我们也请叶冰持续我们关注和报道相关事件的发展。那么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中国一年一度的高考还有与高考制度相关的教育改革等话题呢，这几天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那么你今天观察的这个考场情况是怎么样？这些参加高考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今天呢是今年中国高考的第一天，新华社报道说呢有975万人报名应考，是近八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近年来呢，随着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加上高校入学率的提高，高考竞争激烈程度呢不像以往那么这个惨烈啊。那么，但是呢，仍然是中国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过去人们通常将高考视为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呢，中国贫富差距不断的加大，各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等原因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平均，社会阶层固化，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呢，这个高考似乎不再被认为是阶层上升的快速通道了。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到了北京南郊的大兴一中，随机采访了考场外面等待的家长和交卷出来的考生。那么一些学生表示，自己呢属于农业人口，高考呢对于改变其命运非常重要，而且还说应试教育呢相对公平一些。不过也有家长承认，全国各省考试的这个高考录取分数线呢不统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仍然存在。还有家长担心呢，高中生读书呢，压力山大，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我们采访的情况。
因为江苏、湖北、安徽、什么浙江，这都是一些考试大省，那些考的要求比较，可能他们在学习方面，这个方面要努力的更多嘛。
因为我觉得如果对于现在譬如说我们那个假如说有那些比较贫穷的孩子通过应试教育能可以得到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公平的。对，我觉得是一个机会，要不然的话就是譬如说如果没有应试教育，我们可能就是想分证的话会很难。
高考孩子压力特别大，你那孩子每天晚上大概12点之前睡觉的时候特别少，你想如果3年这种状态下这孩子身体整个就垮了，那你想学历多高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好的身体，意义也不大了。
另一方面呢，每年高考的作文是公众热议的话题。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已经41年了，语文作文题目呢，往往是反映中共政治走向的风向标。和前几年相比呢，今年的作文题目呢，政治意味呢尤为浓厚。那么主题呢是围绕着习近平本人提出的一些政治口号，例如“全国卷一”的题目呢是这个“我和2035有个约”。2035年呢，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全国卷三呢，看上去实际上就是根据政治口号来写作，其中包括习近平提出的雄安新区，而北京考卷作文题目呢是新时代新青年和绿水青山图，两者选一，那么也是习近平本人提出的口号。尽管高考不再是阶层跃升的唯一跳板，但是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焦虑也还是越来越强烈。最近呢，中国教育部公布了经费预算，其中一项就是来华留学生的费用，引发众多网民的炮轰。而在今年高考之际，不少网民感叹十年寒窗苦，不如一纸外国护照。外籍学生可以轻松地进入顶尖高校，留学生报考清华大学呢，只需要提交申请材料和面试，母语为中文者呢，就不需要语言测试。外籍留学生呢，还有机会获得高额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等等。此外呢，中国名校人民大学呢，刚刚成立了丝路学院，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而各大高校也纷纷跟进，设立一带一路项目的这个招收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留学项目。语文
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叶冰在北京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也祝福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谢谢叶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8号到9号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将会在峰会上跟各国商讨贸易跟关税等等问题。而关于中兴通讯一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在今天呢，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呢，向大家简报了川普总统即将出席七国这个工业国会议的这个简单的内容。那么首先呢，他当然是讲到了此行呢主要的讨论的是有几个重点，那包括了与各国的贸易问题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库德罗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The key points, number one, economic growth.
关键的几点，第一，经济增长；第二，正如你们所想，将会有贸易磋商；第三，会举行重要的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将会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后，在新加坡美朝峰会前夕，与盟友交流安全议题。
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呢，跟贸易的问题都会是这一次峰会的讨论的重点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川金会即将要在下周举办了，因此呢，川普总统很有可能直接就会从这个峰会的举办地加拿大的魁北克直飞到新加坡参加川金会。那不过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关于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尤其呢是这个中兴通讯一案上面。那么在今天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中兴案呢，美中双方还没有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库德罗针对中兴案怎么说的。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双方到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请询问商务部长罗斯。但在此时，双方还没有做出决定。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是的，那么此外呢，关于美中之间贸易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对此呢，库德罗则是表示说，今天其实美中之间贸易的争端并不是在于说要收多少关税，或者是说这个中国是不是减少来买美国的大豆等等。这个美国方面的贸易谈判呢，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能够减少美中贸易的赤字，那么这是所有谈判的最终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提到白宫经济顾问在这个6月6号的白宫新闻这个记者会上呢，他就表示呢，美国和中国两国还没有对中兴案做出最终的决定。那么呢，在国会这一方面呢，国会议员对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就中兴之间的一些个磋商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
这份报道在传出之后，目前是引发国会方面相当不一的反应。我们知道在国会里头呢，一直以来是将中兴的问题不只是视为是贸易的问题，同时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那么国会也一直极力的主张川普政府能够不要放松对中兴的任何制裁。那么这份路透社的报道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兴公司呢必须要向美国政府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同时另外支付4亿美元的托管费用，来防止中兴未来再次违反制裁。报道同时还提到了这个商务部的发言人是向路透社表示，这份初步达成的协议只是一份原则性的协议，双方并未签署任何最终具体的协议。不过美国国会尤其是这个共和党人里头是如何看待总统川普如何处理这个对待目前美中关系之间当中非常繁琐的这种贸易的分歧，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support the president.
我支持总统努力让中国配合规范。2001年，我们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应该是2001年的1月。但从2001年1月，中国就已经开始作弊，他们要求美国企业必须交出知识产权来换取在中国做生意。我们没有对中国企业这样做。中国大力补贴国有产业，所以他们能在世界有强有力的竞争力。我们也没有这样做。
我了解中兴是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我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愿意与中国合作，我希望与中国合作，我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为双赢的局面。
除此之外呢，路透社的这份报道还提到，中兴公司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天内针对他公司的管理高层以及董事会进行全面的整改。不过尽管如此，这并未减轻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声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接到报道之后呢，是特地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谴责总统川普在处理中兴问题上面的立场软弱。他也同时批评说，如果美中之间真的就中兴问题达成了协议的话，总统川普就是将中国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少数民主这个首席民主党议员，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呢，在看到报道之后，也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如果这份报道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就真的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他也表示说，中兴公司呢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言，而是美国的情报单位一致的结论。至于国会方面呢，是否会针对这份可能的协议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双方各自发表的声明显示，中国仍然遵守先前承诺的扩大农产品和能源进口，但前提是美国不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川普总统在启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前，再次挥舞关税大棒，目标直指中国进口的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以及背后相关的举国体制和国家补贴等等产业政策。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最近指出，美中目前的贸易纠纷不仅关系到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更关系到美国企业能否公平竞争。观察人士指出，美中贸易纠纷的症结在于中国产业政策对美国高科技领先地位的挑战。不解决贸易公平贸易的结构问题，美中贸易不会实现平衡。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举国体制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关键保证。北京会轻易改变吗？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 就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呢，就是美国为什么是反悔先前达成的这个暂停贸易战的共识，坚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慧就认为，美国并没有反悔，他引用了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这个警告，那就是中美贸易争端并没有解决。陈昭慧说，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转移。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重点的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呢购买美国产品呢减少贸易逆差，现在呢这已经不是重点，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呢，是不能依靠政府，而是要依靠市场，是依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平竞争。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新的要求呢，是要保护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就包括保护知识产权。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稍微咬文嚼字一下，从美国角度来看呢，这不是个太严重的出尔反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呢，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怎么说呢？大意就是强调了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呢还更没有解决，而且是对中国关税的会随时可能发生。所以说如果大家对那个莱特希泽这个声明就是留心的话呢，对美国政府的最近的行为呢，不应该会觉得是很太大的意外。
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川普总统这个在跟美中贸易纠纷的这个问题上的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个策略，究竟他是缺乏诚信呢，还是另有所图？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这个经济学教授胡兴斗就认为，川普总统剑指的是中国制造2025，他说
川普打打停停，它既是一个谈判策略，又有战略的考虑。它就是要遏制中国的高技术的崛起，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它所加税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联的，都是高科技项目。他认为中国长期对企业补贴，使得美国的企业无法与中国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所以就像卢姆钦所说的，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川普也并非简单的缺乏诚信，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实际上这种联合声明，在美国它是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的。也没有对政府，甚至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川普呢，他是另有所图，他是剑指中国制造2025。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他说，目前的美中贸易纠纷关系到中国更多的购买美国产品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否实现公平竞争的这个结构问题。那么对此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就认为呢，解决贸易问题依靠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他说
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解决，不能靠中国美国政府解决，而是要靠市场解决，这是美国的一个共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解决贸易问题，甚至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问题呢，都是很低效的，效率是很低的。OK， 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目标呢，不是为了赚钱，不像市场，在市场上面大家是为了赚钱，政府的行为呢，是不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它效率很低。我举个例子吧，就像大家谈到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呢，现在已经决定呢，要从美国进口天然气。OK。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个基础建设呢，就是把这些设备呢，能够把这个气送到中国。所以现在大家在想呢，就要投资一大笔钱，几十亿、上百亿啊，然后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油管。OK，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里面花了大笔的投资建了一条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输油的那个输气管，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说，哎，那你怎么办？你就把这个中俄输气管就把它挂了，是不是？你好好的已经有条输气管了，你还要再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气管干什么 ？OK，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呢，这种行为呢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政府行为是可以发生的。为什么呢？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从长期根本上呢，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它是很低效的，而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美国公司自身的竞争力，在中国的竞争力。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呢，就是一定要从法律上呢保障美国在中美国公司了在中国的合法的竞争的权利。
举国一致创业求发展，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是中国几十年的国策，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么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就行不通了呢？对此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他就认为，
举国体制当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十分勤劳，不分白天黑天黑夜，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出口创汇，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富裕了，所以可以到处投资，补贴，到处援助，但是国民富裕了吗？农民工富裕了吗？恐怕还没有。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惜代价鼓励出口、补贴出口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造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某种围堵。中国呢，要改变那种强制的结汇的制度，也就是强制的要结清外汇的这种制度，可以像日本那样，藏汇于民，将外汇藏于民间，藏于企业手中，像日本国家手中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但是他在民间在企业还拥有2-3万亿美元，所以日本他总的外汇并不比中国少，但是，他只不过大多数都在这个民间，而中国呢，由于民间几乎没有外汇，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在西方国家呢，看来好像中国特别富裕。这个看中国可能都眼红了，但是这种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必然造成投资和援助方面的巨大的浪费，也给外国人错觉，好像中国太富裕了，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那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大陆的六次维稳告一段落，不过这次维稳将持续到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那么知名的中国异议人士高瑜和胡佳就向美国之音介绍了被旅游的一些经历。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往年中国六次维稳特别行动在六次过后结束，以旅游等形式被送往外地的被维稳人员陆续返回原居住地。不过今年的维稳期因为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即，将被延续到10号之后。星期四，也就是6月7日，知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从秦皇岛返回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6月5号的晚上回到北京的，但是现在这个管控状态说是要持续到6月10号之后，因为他有个上合峰会是在青岛举行的，就是全国一盘棋嘛，所以说重点维稳的人还是处于他们的随时这种监控之中。对，回到北京也只是说他们随时什么事情都跟着我，只能去医院和父母家，就是这两个状态。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被旅游是一种什么体验？胡佳说，经费完全出自充足的政府维稳经费，不过行动完全受控。他曾被安排在秦皇岛海边的外交人员饭店，并在那里碰见过维权律师蒲志强，而今年则没有看到蒲志强。胡佳说，
但是今年呢，显然就为了防止我在海边北戴河那边海边，比如说搞海祭啊，不论是祭奠刘晓波还是今年六四这样的，所以说干脆就没有让我在海边那边就住，而是到秦皇岛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原来秦皇岛市委市政边上的一个叫半岛四季的这个锦江半岛四季的酒店，就是在那儿住的。这个它的基本呢，就是说你走到哪儿，它就至少两个人随时贴身跟着你。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控你去，比如说在秦皇岛这个地方，见到记者。
2018年六四期间，中国异议人士高瑜、赵立被旅游，日前也回到了北京。他对美国之音说：“
仨人跟着我，我们四个一块出去的，那三个有国保、有警察，还有那个司法部门的人，前后7天吧。”
全是政府买单是吧？
那当然了，我这怎么买呀？他要那样我不去了。
高瑜说，出去后行动踪迹不得外泄，以至于有外媒开始报道高瑜下落不明。高瑜的陪同人员很紧张，生怕行动外泄，为此不得不关闭手机。高瑜既高兴又无奈，拒绝关闭手机。他非常感慨地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呢，我就觉得地方，我不管是国安还是公安的，反正是他们也是，对谁都监控，就反正是中国现在就是个天罗地网，我就有这个感觉，我接了北京一个电话，他们这就好家伙就给汇报到北京去了，就跟着我那俩人，那仨人就说，那你瞧瞧，咱们这不那个人家倒把咱们给侦查出来了，你看看现在就这样，你说说这就简直是，中国没办法，那人就跟进了蜘蛛网似的，你爬到哪儿都是给粘上的。
有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胡佳等既然没有自由，为什么还能够打电话上网接受外媒采访？对此胡佳说，
我的言论平台两种方式，要么就是说像您这样的国际主流媒体打电话给我，然后的话我能发表言论，要么就是我去自己用自媒体，比如 Twitter 的这种形式去，因为我在国内我完全注册不了微博，我那个微信发不出朋友圈来，这样的话就是那个话语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在整个六四期间的话，上网非常的困难，就是好多时候你个 VPN 转啊转啊，调整10几个、20个服务器都上不去，这样的。那么他就是封堵你这方面的话，就能限制你一定的这个言论了。那么就是您说的什么打电话进来这方面的话，我首先来讲的话，我在这期间有人给我打电话是打不通的，比如打电话它显示是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就打通了没人接的状态，或者是根本就是您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胡佳说，当局没有夺走他的手机，可能还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度，夺走他的手机他就彻底失踪了，成为绝对化的非法拘禁。他还补充说，并非外媒每次打电话都能够找到他。总之，中国似乎以此向外界表明，习近平治下有言论空间，尊重言论自由。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视察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蔡英文说，将演习视同作战，并且希望能够落实全民国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视导台中清泉岗基地举行的联合反空降操演之后表示，演习视同作战。今年汉光34号演习不仅验证国军的作战构想， 更透过从严从难的演习强度来测试战力，并落实全民国防的概念。
国防建军的基本原则务必要建立在实这个字上，经由务实的演练跟后续确实的检讨修正，才能建立坚实的战力，并且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
蔡英文还说，这段时间以来，他实实在在地看到国军真实的战力，他有信心国军绝对可以达成防卫固守、重层贺祖的目标。台湾今年的汉光例行军演从本周一开始，为期五天，并且在北中南地区执行四大科目，分别是海空联合作战、北部反登陆作战、南部反登陆作战以及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至于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也是这次演习的重点项目，总共投入4000名兵力，出动的武器包括 F-16 战机、金国号战机，还有阿帕契攻击直升机、黑鹰直升机等等。地面方面则动员了战车、云豹装甲车等等。此外，还有化学车释放烟雾、直升机抛掷火焰弹等等，声光效果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今年的演习还模拟两岸兵力在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台湾要如何找出制胜的关键，也首次将民间的后备能量纳入演习项目，例如中华电信公司投入战损复旧等等。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目前正在台湾访问，并受邀观看在台中清泉岗举行的反空降演习，这也是台湾首次邀请友邦元首观看汉光演习。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历年来也邀请过驻台使节出席类似的活动，这种交流的方式非常有意义。
在操演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国军坚实的战力，也让我们的友邦国家共同来见证，这也是一个深化邦谊，在我们两方交流方面能够深化一个重要的原因。
陈忠吉少将还指出，感谢美国国会肯定中华民国在区域和平稳定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台湾希望和坚守自由民主人权价值的国家一起合作。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本周二公布了参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括要求美军适当参与台湾汉光演习，并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派遣美军医疗船赴台，借此扩大美台的人道救援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朝峰会呢将于6月12号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峰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5号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局势进行分析。有专家指出，朝鲜近日看似比以往开放，但这实际上只是官方的宣传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徐湘银的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二举办论坛，邀请专家对美国与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分析。与会的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朝鲜政权将金正恩描绘为与现代世界接轨、重视科技和科学的领导人。然而，尽管朝鲜在手机网络等技术上有了提升，朝鲜在对信息的管制上没有任何松绑的态势。因此，即便朝鲜目前在资讯流通上相对于过去来得比较开放，人民在讯息阅听上依旧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控。此外，对朝鲜人来说，与外国人接触可能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下面来听李真怎么说。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棘手的时期。因为一方面，朝鲜希望投资进入，但是他们也明白，对外开放将使朝鲜面临外部影响，这对他们非常危险。所以，我不认为朝鲜会全面对外开放。他会说，我们想要你们的资金，但在朝鲜的每个人都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外国公司和实体的影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必须记住，对朝鲜来说，任何与外来者的接触都将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这是否会让他们看上去好像受到外国人的影响，以及思想是否因为这些外国人而有了转变。他们非常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朝鲜目前所指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宣传手段，一旦涉及到细节，他们会对开放的程度非常小心。
李真说，朝鲜近日重启了一个每周三天播放外国影音内容的教育性质频道，其中一天是英语节目，内容为大量的迪士尼卡通，这是朝鲜唯一播放的来自美国的内容。另外两天则分别播放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内容。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高级顾问罗伯特金表示，美国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有关朝鲜的事务，采取释出善意的做法，并且从文化交流方面逐步增加互动，这将对推动美朝韩情势发展有所注意。下面来听罗伯特金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信息，不要采取对利比亚的做法。我们需要先将门打开一点点，打开的越多，门也就越容易推开。我认为任何涉及朝鲜人和美国人之间交流的活动都有帮助，特别是看看现在的形势，我认为对韩国人来说也是如此。而在信息获取方面，我不认为他们会从开放互联网开始，不过他们可能会开始让平壤交响乐团来访问纽约，进行某种程度的交流。
威尔逊中心朝鲜半岛项目主任李真表示，由于前两届韩国政府采取的强硬政策，多数韩国人在过去十年得到的朝鲜相关资讯相当有限，许多韩国人对朝鲜的了解可能还不及东亚的其他国家。美国之音韩语组主任李东辉也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有发挥杠杆作用的潜在影响力，不过目前尚未产生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七国集团峰会六月八号到九号在加拿大呢登场，那么比这个川金会呢在稍后的这个六月十二号举行。呼吁朝鲜解除核武器将是这次七国集团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下面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他所做的相关介绍。
七国领导人峰会呢，将先在川金会在新加坡登场之前呢，先行在加拿大上场。那我们知道，一些欧盟的高级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在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将呼吁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后各国欧洲国家呢才会解除对朝鲜的种种制裁方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随着川金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批的记者呢已经涌入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小国。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是举办川金会的合理选择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欢迎来到新加坡，这个面积狭小的城市国家有五百万人，大量的财富，绝不缺少美景。新加坡可以说是大都市，但它并不特别拥挤，到处都有质朴的购物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值得作为展示川金会这种真人秀电影节目的外景。此次美朝峰会几乎夭折，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曾一度宣布取消川金会，此后又表示恢复峰会的筹备工作，这让准备工作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在此次峰会面临诸多变数的情况下，新加坡的政治氛围提供了一些可预测性。 在新加坡公开举行的抗议活动很罕见。实际上，当地政府不允许未经许可举行抗议活动，对两位引发强烈反应的领导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关键因素。新加坡也很安全，因为该国被视为中立国领土。直到近期，新加坡与美国和朝鲜都有着强大的经贸和外交联系。
新加坡有着大量的举办重要会议和领导人会面的经验，此前多位总统也曾来到这里，东盟在这里举行许多会议，包括近期的东盟峰会，所以新加坡在举办这类活动上是很有经验的。
数十位国防官员和其他显要人物聚集在新加坡，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所有注意力都对当地经济有利，但你不会在这个被严密监管的城市找到售卖川金会 T 恤的街边小贩，不过你能找到鸡尾酒，川普与金正恩主题的鸡尾酒。
这酒叫川普，这是一款以波本酒为基酒的鸡尾酒。波本酒是你在美国能找到的最普遍的酒。这一款名叫金士，是以韩式烧酒为基酒的饮品。
这家位于商业区的酒吧正等待着大量国际记者抵达后可以大赚一笔。新加坡要向外界证明，它或许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新加坡懂得如何掌控焦点。美国之音加洛新加坡报道。
为了确保川金会的顺利举行，新加坡政府呢也把在下个星期把市中心的地区呢规划成为特别活动区。那这个区域呢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新加坡的外交部以及几个重大的著名的旅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呢已经明确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朝鲜的代表团在新加坡的昂贵的花费，美国并不会为他们买单。那么知道，与此同时，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星期三下午抵达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安倍晋三呢，星期三下午先将在国务院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国务卿蓬佩奥呢是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对朝鲜政策的重点人物。那么预计呢，安倍晋三星期四将到白宫和川普总统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安倍晋三此行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朝鲜释放日本的人质呢，在川金会当中呢被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伊拉克萨德尔地区一个军备库星期三发生爆炸，至少16人丧生。目前关于爆炸的消息相互不一，有报道说武器存储在一个清真寺内，而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说这是一次恐怖袭击。爆炸还摧毁了其他的几座建筑，有关爆炸原因这个调查呢目前正在进行。萨德尔城是反美国的保守派穆斯林神职人员萨德尔的大本营，他领导的联盟在上个月的选举当中赢得最多的议席。伊拉克现任议会下令星期三重新点票。美国的安全以及航空高级官员星期三警告说，非军用无人机在美国的高速增长，正在逐渐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联邦部门对无人机进行瞄准锁定，并可以击落可疑的无人机。美国的休闲和商用无人机近年来增长迅猛，目前美国有100多万架无人机，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官员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技术来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使用廉价的商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发动攻击。美国官员说，犯罪团伙在美墨边境地区使用无人机运送毒品以及向监狱运送违禁品。但是无人机即使是被用于犯罪活动，执法官员也没有法律授权将其击落，因为无人机目前被定义为飞机，而根据美国联邦的法律，损坏或摧毁飞机或影响飞机操作都是犯罪行为。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已经得到法律授权，可以在可疑无人机飞越军事设施或者是核设施的时候将其击落。 拟中的法律修订包括将法律授权扩大到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这两个部的部长可以指定相关的设施以及大批的人员参加这个活动呢，在发现无人机之后有权将他们击落。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在费城与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司当中作出有利于费城的裁决。由于费城对无证移民的做法，川普行政当局想暂停给费城的联邦拨款。美国地区法官贝尔森星期三裁决，费城拒绝联邦政府要求的政策合理、理性、公正。他还裁决说，川普行政当局对提供联邦执法拨款设置新条件的做法武断任性。费城政府此前同意将无证移民交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的官员，但条件是一定要有法官签署的逮捕令。费城拒绝同意联邦政府提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接触被关押移民、通报这些人的释放日期以及不得限制披露任何人的移民身份等要求。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誓言要利用联邦的执法拨款来强迫市政府与联邦移民部门进行合作。司法部发言人奥马雷说，司法部有关未提供公共安全的拨款时设定条件。费城市长肯尼迪称，贝尔森法官的裁决是全面的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二的时候公布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修正后版本，其中含有多项支持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及军事交流的条文，包括支持美军参加台湾汉光演习，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院船访台，扩大台美美台人道救援合作等等。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5月24号以25-2的票数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委员会两党成员当天提出300多条修正案，因此委员会当时只有草案文字大纲，全文加入修改条款后正式公布。国防授权法草案1、2、4、3条款表达参议院关于台湾的意见，认为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并支持台湾维持足够防御能力，强烈支持台湾取得防御性武器，尤其是不对称及海面下作战能力，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及时对台湾提出的采购需求作出回应。条款还说，美国国防部长应该推动关于强化台湾安全的交流，包括美军参与台湾军事演习，例如年度汉光演习，要求台湾参与美国军事演习，以及依据台湾旅行法展开美台高级防务官员及军事将领的交流。条款同时表明，美国与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的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支持美国海军医院船访台，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的一部分，以便改善美台之间应对灾难救助的合作计划与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在5月24号以351-66票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众院版本的涉台部分与参议院有所不同，但也包括了1、2、5、3条款关于加强台湾部队作战准备的条文，以及1、2、6、2条款关于美台高层防务官员交流等条文。参院军委会5号已经将国防授权法草案送交参议院排入议程， 经过全院表决后，将与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两院各自就协调后定案的最终版本投票后，再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朝鲜问题专家说，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朝鲜已经拆除其位于咸镜南道的导弹试验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机构北纬38度网站星期三发布一篇报告说，该机构的核问题专家贝姆德斯在分析了最新的商业卫星图片之后认为，在今年4月朝鲜宣布停止核与导弹试验之后，朝鲜开始拆除这一弹道导弹试验用的这个发射台，该工程在5月19号时基本完成。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发射台的拆除是否意味着朝鲜将停止导弹开发，还是计划将来建同样的发射台。韩国主要反对党保守派领袖星期四对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反对。此外，他还对政治考量正在驱使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共同安全的问题上让步，以换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做出更多虚假的去核承诺表示担忧。自由韩国党主席说，我对这场磋商能够顺利的进行相当的悲观，因为朝鲜维持其政权的唯一手段就是它的核项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表示，美国与中国中兴通讯公司已经达成协议，将对中兴罚款10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交由第三方托管。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美国 CNBC 访问的时候说，今天早晨大约6点，我们与中兴达成协议，是现阶段的发展告一段落。预计这一协议面临来自国会的反对，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议员们阻止很可能无法完全阻止川普政府的对这一决定付诸的实施。中国对高质量的木地板和家具日益增长的需求，已经使法国百年橡树的价格飙升，这使得当地的锯木厂丧失了竞争力。由于缺少木材进行加工，这些锯木厂指责出口商们将这一行业陷于危险之中。在对其本国的林业资源进行了数十年的过度砍伐之后，北京去年禁止了商业森林的采伐，这使得制造商们将视野转向海外，特别是法国这个世界上第三大橡木出产国。台湾外交部6月7号表示，就世界杯足球赛申请球迷证的俄罗斯官网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宜，驻俄罗斯代表处持续与俄方进行交涉，希望更正。同时，台湾外交部还希望世界各国在中国要求外国公司更改台湾表述的压力面前展现勇气。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今年3月初发现球迷证申请系统上将台湾列成为中国台湾。世足赛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在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的11个俄罗斯城市举行。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